好，这次系列讲到给他起名叫约拿书，自私的人与天主的旨意。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因为首先呢，我们要明白约拿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天主是如此待他，也是要他去行天主要他行的，要他去成全天主要他成全的事情。但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约拿还是除了自己好像也不会太去考虑别的，他是非常自私非常骄傲的先知。我们也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他的自私和骄傲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而是约拿算是以色列的人嘛，那约拿的骄傲约拿的这样的自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以色列人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说了，我们说了这个约拿所遇到的事不仅仅是历史事实，他不只是告诉我们一些事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让我们读让我们了解，而是在告诉我们以色列将来遇到什么事情。好，我们知道那个约拿书是写在以色列分南和南北国的之后嘛，北国呢是拜牛犊的嘛，那么他是不尊天主的，约拿是北国的先知，他是向北国人说预言的，是不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天主还让他遇到了一些事情。其实我们当时也说过，在何西阿书12:10，圣经告诉我们，天主不仅仅是此末世与他的先知，他也让他先知所遇见的事情做比喻教导我们。这个也是何西阿书12:10，圣经说：“我晓与主先知，我多次默示。”他说：“借主先知设立譬喻，是不是？”也就是说，他是借着这些人，不仅仅是借着他们所说的，也是借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事情来做什么？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教导这名。教导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学习约拿书，我们要明白这个不仅仅是关于约拿的书啊，它也是关于当时以色列人的书，并且也是在预言将来在以色列要发生的事情。大家还记得约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还记得吗？约拿的名字是，如果我们约拿是个隐喻嘛，是不是？如果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它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鸽子，对不对？它是鸽子。好，那当时呢，如果我们看何西阿书7:10-12，天主如何来讲以色列呢？如何比喻以色列？他11节他说：“以法莲，以法莲是指北国嘛，是指以色列。”他说：“犹如什么鸽子，愚蠢无知。”所以实际上他是在小先知书也是拿鸽子来比喻以色列的，而且这个鸽子是什么？如以套到网络里的一个鸟，对不对？马上要受审判的一个动物哈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真的是不只是名字的意思，他所遇见的事情都是在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和以色列所遇见的事情。好，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知道，那约拿他这个他的使命就是天主对他的呼召，是不是？他的所遇到的事情，他这个所得到的审判和惩罚，其实都也是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将来要遇到的事情，要教导我们关于当时的以色列。那这样我们也要再强调一遍，也就是说约拿书不仅仅是历史记载，也是有预言性质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它毕竟是小先知书，我们应该按照先知的这样的问题来理解它、解释它。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出招悖命、未命的先知，好，就是悖逆的先知嘛。好，也就是说他在1章收到了呼召，说你要去亚述国，你要去尼尼微城，为我给他们讲我的信息。那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跑，然后我们知道他上了一个船往西班牙的方向走， 往他室去。好，第二章我们学校深远的祷告。我们知道在一章最后呢，天主预备了一个大鱼把它吃了，是不是？并预备了一个大风，然后在迂腐中，在深远中，他做什么？他开始祷告天主，然后天主听到他的祷告，并且拯救了他。咱们看第三章。第三章呢，我们上次学过是再招殉命矛盾的先知。他虽然进去了，他得到了这个新的呼召，第二次呼召说你去尼尼微，那这次他不敢不去了，是不是？那他去了，那虽然去了，虽然讲了，虽然有大复兴，但是我们发现约拿的心和天主的心不一致。他虽然在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但是他的态度，他的心，他的想法不是天主要他有的。好，所以他是非常矛盾的先知。那我们今天就到了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我觉得应该是约拿书最容易被这个忽视的。你只需要看看大部分的这个诸儒学教材，你就可以意识到这个事实。他们经常讲一二三章，好，但是第四章经常要不就是两句概括一下，要不就是真不讲了，是不是？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你会发现其实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他讨论的在比如说释经书啊其他的书籍比较丰富，尤其是尼尼微的复兴，似乎哈第三章就做一个按照人的理解一个特别合理的结尾。好，第一章我们看到什么？悖逆的先知。二章我们看到什么？一个悔改的先知啊，这个是悔改，对吧？所谓的悔改，是吧？第三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约拿顺服天主的命，并且在服侍天主的这个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实我觉得从人的视角，好像第三章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结尾，但是天主给我们的约拿书是还有一章的，第四章。这个我觉得也应该完全可能颠覆我们对约拿的理解。好，它应该颠覆我们之前对约拿书的理解。为什么？因为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悖逆的约拿，而不是一个顺从的约拿。约拿书最后几节经文都是在做什么？他是在提出约拿的悖逆，他的固执，他不愿意顺服的心。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恐怕如果我们不重视第四章，我觉得我们很难真正的理解约拿一二三章所记载的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知道我们这系列讲到的主题是什么？约拿书，自私的人与天主的旨意。约拿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他的自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随便翻一章都能找到他的自私。他只考虑到自己，还有自己同胞们，他不考虑到天主和天主的旨意。第四章再次提醒我们，他再次提醒我们，关于约拿的自私，关于他的悖逆。天主要我们明白，这样的心是天主不喜悦的，并且要我们领会这个信息，让我们明白接受这个信息，并且审查自己的心。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开始第四个第四章呢我们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到 PPT 上，但是第四章呢它是植物的教训。好，植物的教训。那天主是借着一个植物来教导约拿关于他的旨意这个也是第四章的最后一个内容。那我们先从四章的一到四节，我要大家注意约拿的怒气，约拿的怒气。所以我们第四点是植物的教训，然后前面都是什么什么先知，什么什么先知，对不对？有矛盾的先知，自私的先知，对吧？好，那第四章是什么？第四章是发怒的先知。好， 职务的教训，法怒的先知。我们首先要看约拿的怒气，在这个一到四节中，我们发现我们是首先要看这个怒气的缘由和解释。第一到二节跟我们说的非常清楚，他说这事约拿大大不喜悦，哈，他不高兴不悦，甚是发怒，就祷告主说：“主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没有说必要如此吗？我那时候往他市逃跑，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恩是怜悯的天主，不轻易发怒，大发仁慈，通心转意，不将所说的在。”首先呢，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前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这事是指什么？按照乡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事是什么？这事是天主不将所说的在与尼尼微人。咱们看三章的第一节，就前一节经文了啊，咱别忘了这个章节区分呢，不是这个末世的啊，它是人加进去的。因此我们看三章的十节，其实和四章一节它是连着的，对不对？四章十节说什么？于是天主检查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便灰心转意，不将所要降的灾降于他们。什么意思？天主看见，他说你们过四十日我就要毁灭你们了，因为他们的恶已经到了天主面前。他一看到了他们的邪恶，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毁灭你们了。好，但是约拿进去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哎，很多人开始怎么样？开始悔改。我们知道尼尼微人已经悔改了。咱们再往前再往后看一下，就是三章的六节。三章六节说什么？尼尼微王听见这事，王就下了宝座，脱了朝服，穿上马衣，坐在回城。如果咱们你可以再看前面一节，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天主，对吧？便选拾金石，老老少少都穿着马衣。他们都做什么？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要悔改了，悔改了。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悔改，没有具体的回应。也就是说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不确定结局会如何。大家可以看一下三章九节，这个我们上周讲了，我也没有必要太讲太多了。但是 他们的祷告是什么？或者天主灰心转意，他说直息圣怒，使我们不至于灭亡。后面四个字是什么？也未可知。他们的悔改不是，那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你不会毁灭我们，那我们会悔改。他是没有条件的，他是悔改了，但是悔改了他们还不确定天主要怎么待他们，是不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约拿知道天主在四章一节的时候啊，约拿已经知道天主不会降灾于他们了，不会毁灭他们。但是你想一下，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怎么知道的？首先呢，约拿是天主的先知，这个信息关于这个毁灭尼尼微城的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天主来的，是不是？那他天主一定将他的信息要告诉谁？要告诉先知。在阿摩斯三章七节，圣经关于他与先知的关系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天主若不将隐秘事预先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便一无所许，对吧？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这些先知得不着天主的默示，他们不能知道任何事情。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与天主的祷告说明什么？说明约拿是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第二节四章二节知道，其实约拿早就知道天主必要如此。这个特别有意思，四章二节咱们看一下，他说就祷告主说，谁在祷告？约拿在祷告，天主的先知在祷告，说主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没有说必要如此吗？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约拿是在离开以色列，往亚述国，往尼尼微过，走那1000多公里的路程的之前，他都是知道这个事情。他说我知道你必如此的。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好，咱别忘了啊，约拿在圣经中不只是在约拿书出现，他有另外一个地方，列王下14章也出现过。这个我们之前说过，在列王下14章24-27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这耶罗伯安有收复以色列的土地，从哈摩境直到平原海，正如主以色列天主借着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谁约拿所说。也就是说，约拿是已经向谁，他已经向北国在说天主的预言。在他来这个尼尼微之前，在他收到关于尼尼微呼召之前，他是已经服侍天主，已经得到天主的默示，并且已经给北国讲过天主的道理，说过预言。那约拿曾经向谁说预言呢？北国嘛。这个预言是关于什么？是关于天主怜悯以色列的预言。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如果咱们学习当时的这个相敲，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不是一个敬畏天主但侍奉天主的一个国家，而是什么？而是有许多拜偶像的倾向。我们知道当时他们也是悖逆的以色列，所以约拿他是亲眼见过什么？他是亲眼见过天主连续施恩于什么样的人？罪人，有罪恶的人。所以约拿就像第二节所说的一样，他知道天主是施恩怜悯的天主，不轻易发怒，大发仁慈，慧心转意，不讲所说的在。这是他怎么知道的？他是有经验的，对不对？他是了解。有趣的是，约拿说他逃跑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天主在他去尼尼微之后会使尼尼微人怎么样悔改，天主会怜悯他们。那这样看来，约拿是很了解天主的。好，上周我们说他是很矛盾，因为他与天主的心意不同，虽然他行的是天主要他行的事，他做的是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但是他的心与天主的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但是我们可以从4章2节明白，约拿是知道天主的心。约拿不是一个无知的先知，他是一个悖逆的先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他是知道天主是什么样的人，他知道天主是愿意怜悯罪人，他愿意天主是愿意拯救施恩于这个悔改的人，就是他明白的。哇，他挺了解天主，他知道天主的心意是什么，虽然他与天主的想法不一致，虽然他没有天主那样的心，但是他知道天主，他了解天主，他知道天主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可以从约拿学习。我觉得我们连天主做事的一些基本原则有时候还不懂，别说天主如何怜悯罪人，是不是？约拿是了解天主的事儿，约拿知道天主是有什么样的心。这个与彼得后书3章9节，上周我们看的一系结束啊，关于天主不愿意罪人死，他愿意罪人悔改，在这里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啊，有人以为主迟延，其实主不迟延，他说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好，很多人告诉我们，其实信不信主是天主他的借着天主的旨意来定的，也就是说天主选你，你就得救了， 那这个经文天主是愿意每一个人都信他，他是愿意每一个人都信他，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否定那个概念，没有，他是愿众人都悔改，这是天主的心意，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悔改，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天主的心。所以无论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确定的知道，无论我在哪里，如果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是什么样的人，天主是会怜悯罪人的，他愿意拯救悔改的人。哇，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首先呢，他的怒气的这个缘由和解释，他的怒气是为什么存在的？因为他看到天主要怜悯尼尼微人，怜悯这些罪人，所以他生气。但是我们不仅仅看到他有这样的怒气，我们会发现约拿的这个绝望与天主的责备。咱看三到四节，他不仅仅是一个发怒的先知，大大不喜悦的先知，但是他的不喜悦生出一种绝望。好，咱们看三到四节，圣经这样说：现在求主取我的命，因为我存活不如死亡的好。他在说什么？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也就是说，他这样的怒气，他这样的不高兴的这样的心态，导致最后一种绝望的心态。也就是说，算了，不想活。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四章有三次约拿提到自杀，其中就咱们三节可以看其中的一个，八节也有，纠结也有。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约拿他因为没有获得他想获得的，他连他的命都不要了。好，这是一种明显的自私。好，当我们说这个绝望的先知，这个约拿书自私的人与天主的旨意这个标题。为什么把这个叫做自私呢？因为我们发现约拿的态度就是源于一种特别明显的自私。约拿的不满是源于什么？自私嘛。对天主的作为感到不悦，这个是自私的明显的特征。当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天主做什么样的天主还能让这个事情发生到我生活中，并且对于他面前的事情有一种怒气，一种这个绝望。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当你发现有人对天主的安排或天主的要求感到不满时，那你可以知道自己已经遇到了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因为按圣经说，这个是自私的表现。我们都有选择，我们都可以选择服侍天主，遵守天主的意思，卑劣的跟随天，这个谦卑的跟随天主。不背逆天主，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如果我不让天主做天主，那我在说什么？我在说，那好像我做主比天主做主好像更合适。生活中没有天主的人都是以自己为神的，因为他没有天主，他是自私的，他是自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我可以选择 附在天主大的这个权柄之下，我可以，或者我可以选择说我自己做天主，我做我命运的神了，我自己导致自己，我自己引导自己的生活啊。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出于自私嘛。人不服侍天主，不选择顺服造他的主，咱们只能自私嘛。马太福音耶稣是怎么说，16:24，耶稣这样说，耶稣对门徒说，有人跟从我就应当，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客气。我要你明白，跟随耶稣基督，服侍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与自私是完全相反的，是完全对立的。我们不能一边说我很爱自己，同时说我很爱主。没有，当我们尽心尽意去爱主，我们不能再爱自己了。所以我们发现这里这样的这个约拿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或者出于他的自私嘛。你也可以注意2-3的代词。我也要你注意，当我们看到我出现很多次，一般情况这个人是个自私的人，是不是？二三节也是这样的，都是围绕着谁？其实约拿的理解就一切都是围绕着他。好，他又没有说尼尼微人怎么样，他说我，对吧？他的视角是以他为中心的，他不想去，因为他不想要尼尼微人悔改。那天主想什么呀？尼尼微人他们自己，他们呢，对吧？你没有考虑，他想的是自己。其实这个是显曼人的心，这是显曼人的心。显曼人在圣经中是指什么人？是指情势，或者说嘲笑神圣事物的人。他也是藐视智慧与天主的道德，这个规范。他也是一个拒绝教导和劝解的人，在圣经中，这个就是一个显曼的人。约拿的反应显明他是一个显曼人。我可以这样问：你得多么骄傲，才能向创造你的主宰说，我不接受你的判定，你的怜悯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发生在我生活的事情是不公平的。那我想知道你是谁，对吧？你是谁？这个就是约拿的心。你注意箴言21:24，圣经这样说，他说狂妄骄傲的人名叫先曼。我们发现先曼是来自什么？这是来自一种狂傲吗？凡事都要成狂妄而行。一个先曼人的人，我们刚才用的是自私，我们换一个表达方式，我们把它叫做骄傲吗？他是一个觉得天主他所做的事情可能还不如我，天主的智慧好像不如我的智慧，天主的安排好像不如我的安排。好，这个就是情势天主和他的事物。关于天主，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这里我得暂停一下，讲一些以色列的事情。也就是圣经关于在以赛亚书关于天主二次降临并且以色列人的这个审判，他也说了一句话。我们之前也看过类似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29:30，圣经这样说：因为强暴人是归乌有的。那强暴我们之前说是什么？尼尼微为什么要受审判？因为他们强暴嘛。好，那这个是我们看的比较清楚。但是这个29:20是在说以色列的情况。他说：我要来，我要解决你们强暴的问题。好，我要使强暴的人以归乌有。但是你要注意什么？他不仅仅是提到强暴的问题，以色列还有其他的问题。什么问题？他说显曼人已都灭没。就当耶稣基督二次降临，他要灭什么样的人？显曼人的显曼人。 以色列人认为天主让他们受到这样的灾难，其实让这样的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是不公义的，是不合适的。天主说什么？你们是自私的，是骄傲的，是邪慢的。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从以色列学习，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我们经常是挺埋怨的，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要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为什么我遇到这个事情？为什么我遇到那个事情？我们要小心，因为其实我们的智慧比不了天主的智慧，我们的安排比不了天主的安排。其实我可以给你讲很多例子，关于可以说算是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人生活中，然后天主因为这个不幸导致了许多的祝福。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小看天主了。但我们他这个约拿的这样态度不仅仅是邪慢的一种态度，他也是放手的这样的心和态度。我不管了，对吧？投降了，不干了。约拿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就是我不想活的这样的请求，他表明他不再想做天主队伍的人嘛。天主不是差遣他来，他不是天主的限制，他不是属于天主的人吗？他的意思是不想了，我不想了，他要退出天主的队伍了，我已经受够了。他的意思是，好，他在告诉天主说，天主不要再用我，我不想被你使用。他不愿意继续下去了，是放手的心，我不干了。约拿无法接受自己必须面对的这个处境，所以他选择逃避。他的自杀的心是逃避的心。他自杀的意思很有意思啊，与第一章逃避的心是一样的。我不愿意做天主要我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跑啊！等他发现他跑不了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考虑第二个选择，也就是不想活了嘛。这个是极其悖逆，这个悖逆显明在于他投降的这样选择，我不干了，放弃了。我们也许不会有这样的心，像约拿一样说，哎呀，主，我不想活了，对吧？取走我的生命。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心，不应该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们常常特别难接受天主所允许天主允许在我们生活发生的事情所赐的一些境遇嘛。如果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环境，无法改变发生在我生活的事情，我就决定放弃了。我们不再努力做好任何事情，也不再试图利用天主所赐给我们的、想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虽然有一些失望，天主在这里说，哎，凡依靠我的我都加给他力量，我在这里。我们的意思是，我不要你的力量，我不想活了。好，这就是约拿的这样的态度。然而这样的态度在天主面前是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错误的。我想到读到这儿，我就想到以赛亚书40章31节，圣经说，为仰望主的并增兴履历，如鹰冒脱重生，他们奔驱不知困乏，他们行走不知疲倦。仰望天主的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应许，也就是无论我们多么的困乏，无论我们多么的疲倦，仰望天主的人 会得到力量。不是挖个坑进去把自己埋上了，不想见世界，不想不，我们应该有力量去面对我们该面对的事情。天主会给我们这样的这个力量。看，咱们看天主的责备，第四章四节，圣经怎么说？主问他说：“你这发怒，合乎理吗？”天主的意思是要约拿反思自己的这个自己刚表达的刚刚献上的祷告，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已经非常离谱的，是不合理的。这个语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里的语气与父母在超市里看到孩子因为要一块糖一个小玩具开始发脾气人形发作一样的语气，可能父母会说什么，至于吗？对不对？我看到那孩子在那儿大声喊叫，然后母亲已经实在是不好意思了，看着周围的人都在停着看着他，哇哇哇，然后母亲在说什么，至于吗？对吧？好了，大家都在看你，好了吗？对吧？其实天主也是同样的语气，他在说什么，合乎理吗？合乎理吗？首先我要大家明白，天主不怕与人讲理，他也不怕与人辩论。其实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主说你们都来，我们彼此表白，你把你的理先说一下，然后我说我的，对吧？天主求我们每一个人与他说说自己的理，彼此表白。但是我可以这样跟你说，与天主表白它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非常无法避免的后果，就是你会意识到你的问题。因为天主的真理会把它显明出来。我们也发现没有人能辩得过天主，我想到约伯嘛，约伯的例子，约伯想跟天主讲讲自己的理嘛，然后天主说你是谁，竟敢用无知的言语使我意志安昧不明，现在你却如勇士腰间携带。他在说腰间携带是什么意思，我们之前学过，如果我们现在要表达，我们可能会说你做个男人吧。好，腰间携带是预备这个准备做仗的，做打仗的一个顶一个，就是把袍子塞到那个腰这个腰带，然后呢腰带一系上，就是准备干活准备去打仗的一个形式。他的意思腰间携带，他的意思是你要沉着精神，你要做个大丈夫，对吧？后面说什么？后面说我要问你，指示我，我建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智慧可以告诉我。好，我感觉跟天主辩论好像有点难了，他第一个问题就完全这个约伯无法回答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个事实，就世上我发现没有不聪明的人，或者我这样表达，没有在自己眼前不聪明的人。你会发现世上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不懂理，没有人不能为他的行为，为他的生活方式，为他的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没有人不能用一些思想来支撑，对吧？来支持自己所做的，人都特别懂。对，人都觉得自己的立场就是非常稳固的。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谓的智慧在天主面前算不得智慧，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其实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其实天主经常会让我们怎么样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当你再意识不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停止成长了，并且在逐渐的离天主的关系远了。好，其实他与约拿的态度也是，或者与那待约拿的方式也是这样子。他对约拿说，你这样做合乎理吗？好，咱们看约拿的固执和持续的悖逆，第四章第五节，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第五节说什么？第五节这样说，他说：“于是约拿出城，住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住在棚底下。注意最后一句话，要看看城中光景究竟如何。”是不是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那是不是约拿没见过这么大一个城市，然后想看看这个城景真的很漂亮，我先出城，然后上一座山啊，先坐一会儿观一观，他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虽然天主已经告诉约拿他不要将灾与尼尼微人，但是我们会发现约拿还是想等着看看。你注意最后那句话，要看看城中光景究竟如何。约拿在他心中虽然已经听过了天主的判定，已经知道天主关于这个事情是要怎么做的，他还是希望不会成就，他是希望天主要降灾于他们的。他可能心里在说，哎呀，我希望那些尼尼微人虽然已经开始披麻蒙灰了，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再开始追求钱财，再开始拜他们的偶像，说不定再过两天他们就不悔改了，对吧？回去他们之前的行为，我先坐一坐看一看。我们会发现约拿真的是非常固执的，虽然天主在说你这样合乎理吗，他还是说我们等着看吧，啊，我认为我还是很懂的。咱们不要忘了，约拿进城一日的路程，尼尼微人就悔改了。咱们看一下三章的四到五节，圣经这样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路程，宣告说，再等四日，尼尼微必要庆父。尼尼微人信服天主，便宣誓进食，老老小小都穿麻衣嘛，他们悔改了，他们知道自己有罪，并且要在天主面前悔改，信服天主。但圣经告诉我们，你以为是多大的？你记得吗？三日路程，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小细节，但是挺重要的。三章三节告诉我们，尼尼微大城是三日的路程。我感觉哈，好像约拿只是进了一天，然后做什么？看到有悔改的倾向，就走了。也就是说，我完成了我的任务，我把消息已经说了，对吧？那我可以走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尼尼微人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爱心，他可能想的，我就已经讲过一天够了，对他们来说这个已经够了，对吧？其实我想说什么，其实如果真的他们在里面在悔改，在寻求天主，那谁是不是应该有主的先知在中间，在服侍他们，在帮助他们，在引导他们，在给他们讲圣经，在帮助他们，在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是的。但是约拿做了什么？他进去一天的路程，哎，悔改了，好，我走了，我走了。咱们看四章五节他说什么，他说于是约拿出城，是吧？他就走了。我说行，好了，我看见在发生的事情，我的责任已经完成了，我走了，希望他们不成功，对吧？作为有牧者的心，我不能理解这样的人。 他来，他说他该说的，但是不为不向人负责。我太讨厌这样的人。在这里四章五节，我们看，于是约拿去出城，就住在城的东边。你发现东边这个方向挺有趣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离了伊甸园往哪个方向走？往东走。该隐呢，他离开他父母的时候往哪里走？往东走。你知道东这个方向经常是与原理天主有关系，在圣经中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后面也要看到东风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但是他往东走，然后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个棚。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他们有悔改的倾向，约拿就离开了，在那里搭了一座棚，住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约拿是挺考虑自己的事情。他虽然不顾尼尼微人的灵魂，但他有时间给自己搭棚子，考虑一个更舒适的这个生活了。好，这个好像我不得不说，这个有点太像我们了，对不对？我们不顾别人的灵魂，但是哎，有时间搭棚吗？啊，我有啊。我提供我生活水平，这个给我塑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是不是？我这个都有时间去做，但是我不顾别人的灵魂啊，这个就是约拿所做的。从想象文来看，这个棚子应该是特别简陋的小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棚呢，它是没有办法遮盖阳光的。不能完全遮盖，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如此呢，约拿估计也是希望，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待，不想待太久嘛，可能只是想待几天，可能认为啊，这些人呢悔改最多两三天的事儿了，对不对？我不考虑长期在这儿居住啊，我只是想看看天主毁灭他们，我就走了。哦，所以他只打了一个小棚。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是约拿的怒气，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植物的比喻。我就很快了，我已经说了很多，我们就简单讲一下这个植物的比喻。在6到11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要毒责约拿，要教诲约拿，他是以什么方式来做的呢？我们之前在前面可以看到，他是问约拿很多问题哈，这至于吗？合理吗？是不是？但是到了第6节，他是借着一个比喻，借着一个事情来教导他。6到7节，我们可以看到是约拿喜乐的植物。我们看到约拿喜乐的植物能够让一个发怒的、不喜悦的先曼人喜乐的是什么？咱看6到7节，主天主预备了一颗基加恩，使往上发生，高过约拿，遮隐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引这基加恩，后面是大大喜乐。这个与第一节的大大不约应该是注意到了，他这个是有关系的。好，注意哈，有一个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预备。是谁预备了？天主预备。这个不是约拿种的，不是约拿想的，哎，我把这个植物啊迁移到这里边就能舒服一点。没有，是天主为他预备的。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整本约拿书天主一直在为约拿预备事情。比如1章17节，圣经说主预备大鱼吞了约拿，是不是？这是天主预备的。在7到8节，天主又为约拿预备了三样东西。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基加恩，基加恩，基加恩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可能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有基加恩出现，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后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应该回答的是基加恩是什么意思。首先呢，这个是一个隐喻，它不是一个植物的名字，但是它是指着某一个植物。到底是什么植物我是不清楚的，我不太清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理论。很多人觉得是那个这个葫芦类的植物，枝藤植物，有人觉得是有草这空心的那种大叶的一种草植物，草本物，我不清楚。好，我只能说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个植物长得非常快，也就是在约拿住在那里的，我估计不到几天内这个就已经能长过他的头，这个长得很快。那也许你说，我想不到一个我了解的植物能长这么快，我也想不到一个大鱼能够吞一个人并且叫他活三天，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太考虑了，因为这个是主预备的啊。所以我们得说它长得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是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很喜欢这个植物，后面说约拿因这个基加恩大大喜乐，并因为他给他带来更舒适的环境，你就快乐了。所以你问一个自私，一个我们可以说悖逆天主，我们也可以说一个邪慢人，怎么能够让他快乐，让他舒服吗？是不是？其实什么样的人，无论他的心情有多么的暴躁，如果他快乐，如果他舒服，你会发现他就会很怎么样，其实人还挺好的。等你给他一瓶凉水喝，谢谢，你人这个人挺好的啊。但是如果我使他稍微受点罪，那他真实的情况就怎么样，就出来了。我们人特别奇怪，就是我们总觉得好的那一面是我们，对吧？那是我啊，我就是他给我水的时候还说谢谢的那个人啊，我不是在他踩我脚我骂他的那个人，那不是我啊，我就是好的那一面。但是实际上真实的人的真实的这个情况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内心会什么时候没有过滤的翻出来，就是在我们受罪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趣、有意思的。他使他快乐，但是发生了一个特别意外的事情。四章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此黎明，天主预备了一虫。哎呦，又有预备啊！预备了，这次不是一个大鱼，也不是一个基加恩一个植物，这次预备的是什么？一个虫子。虫子就把基加恩给吃了呢，哇，那没有遮太阳的植物了。咱们看后面，约拿受苦的这个甘日东风，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们看到第三次预备，在4章8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到了日头出来的时候，主预备了甘日的东风，是日暴晒约拿的头，约拿疲惫，情愿死亡，又回到之前的绝望、悖逆、忧愁。好，在这里我们发现在第六节，天主在没有预备甘日的风之前，约拿已经是在受苦。为什么？第六节说什么？那个基加恩帮他做了什么？救他脱离苦楚吗？所以在没有这个可以说更这个特别坏的这个环境，也就是干热的这个东风，已经挺难受的。咱别忘了他在哪儿，亚述国当时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他在伊拉克的沙漠里， 人家真热，是不是？但是我要说清楚啊，在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天主预备的风之前，约拿已经挺受罪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发生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这个基加恩没了，但是第二个变化是天主预备了一个大风。哇，这个事情让约拿真的是很难去接受的。他说什么？他说约拿疲惫情愿死亡，说我存活不如死亡倒好。我跟你说，没有指望的人，不认识天主的人，他遇难的时候，特别是没有依靠，他朋友靠不住，他家人靠不住，他别人靠不住的时候，其实他也挺艰难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拿也是如此。首先发生在我们要明白啊，这个事情发生在约拿身上，但不只是为了教训约拿一个人，他也是为了教训以色列人。我要说一下，其实在圣经中我们会发现，天主经常为以色列人预备事情。我能想到很多大大的恩典都是以色列为天主预备的。我能想到玛拿是不是从天而降的，我可以想到玛拿的苦水从苦变甜了，我可以想到这个从这个石头来的水给他们吃，我可以想到其他的天主为他们所预备的祝福，是不是？就像约拿一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虫子这个事情，在圣经中经常是比喻着天主的审判。好，我们也可以看到东风，这个很有趣。东风在圣经中是一个形容，就是形容天主审判的表达天主审判的一种方式。在以西这个，咱们看一下以西结书17:10，关于以色列人，圣经这样说：葡萄树虽栽种，岂能发旺呢？东风一吹，其上必枯槁，必在栽种的地方枯槁。那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地理。如果咱们是在现在的以色列，从东边来的风是什么？是从沙漠来的风，对不对？那这个沙漠来的风是好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是不好的事儿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中东风是代表着灾殃，是代表着审判。但是圣经有的时候用东风直接象征天主使用亚述国惩罚以北国以色列的事儿。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何西亚13:15-16，你注意，他先进在弟兄中虽茂盛，将有什么？东风，就是主的风从旷野而来。好，后面16，撒玛利亚人背叛他们的天主，必要受罪，必为刀剑所杀。这个东风是谁？是不对，是个不对，是亚述国过来怎么样背掳北国嘛？这是一个预言，在说这个事情不要发生。这个很有意思。那这里的东风是指谁呀？是指天主的审判吗？是指天主借着亚述国怎么样审判以色列。但是另外一个例子，何西阿书12:1，这个非常有意思。伊法莲，咱们别忘了这个是指北国的啊，赤峰，他说缺水干什么？东风，什么意思？日日成天这个天虚虚晃强暴，与谁？亚述国结盟。等他追风的时候，等他吃风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你是与亚述国联盟结盟。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基加恩象征的天主的恩典生出来了，好，天主加恩于这个以色列，加恩于这个约拿， 但是天主因为他们的悖逆都要怎么样，都在取走这个恩，并且是东风吹在他们身上。好，这个都是在预言什么？将来北国的被掳灭绝。好，咱们 最后咱们看九到十一节，我也没有时间讲太多了啊。九到十一节咱们看一下，就天主对约拿的这个训诲和引导。咱看九到十一节，圣经这样说，天主向约拿说，你因这祭加恩发怒何力吗？回答说，我发怒之于求死也合理。好，有了这样的灾难在他身上，他是悔改了吗？没有，他是继续固执，继续悖逆。你世界天主说，这祭加恩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生发生一夜，发生一夜苦告，你尚且爱惜。他是想给他指出他心里的问题。一个植物一天出来第二天没有，你能爱惜到这个程度，在这个程度。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别左右的营海有120,000有余，并有许多的牲畜，他说，我岂能不爱惜呢？天主在说什么？你作为以色列人，你作为有护照的，有使命的，要在别人面前传扬我道理的人，你爱惜的是植物，你爱惜的是世上的物质和祝福舒适的环境。好，但我爱惜的是其中无辜的人。他这里不能分左右的婴孩，他在说什么？这些婴孩有没有还没有懂事，他还不知道什么，他也没有犯过什么罪，他也没有故意的去悖逆天主，他也没有这种问题。但是约拿的意思是将灾于他们，对吧？灭绝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我们也没有见到约拿去悔改，在这个约拿书中没有见到约拿的悔改。但是我得问一个问题，约拿书是谁写的？是约拿写的。因此我认为，这个只是我的理解啊，但是被天主使用能够写下真实的情况，他必须出一个什么样的心呢？一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那这样的心，并且明白天主借着大雨，借着祭加恩，借着东风，借着被抛到海里，借着在一帮人面前羞耻，借着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教导他的话。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约拿最后也是领会了天主的意思，并且借着天主的能力，天主的默示，把它写下来的，对吧？把它写下来。那如果是这样的，我确定是这样，我也不能说，因为圣经没说啊，只是我的猜测。但是约拿书，特别是第四章，哇，特别的关键。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我觉得如果能够理解在四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能避免很多问题。第四章应该照我们现在活在世上悖逆的人悔改，他应该叫不信天主的人信仰天主，但是他应该叫我们已经信仰天主的人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是不是有约拿这样的自私。他这里有呼召，但是他想的是什么？我除了自己的艰难，遵行天主的话的这个有多么的难，他想不到别的。他没有想天主呼召我，那我绝对干，对吧？他想的是，我这个好像不行，哎，我这个好像不太想这样做，我。好， 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的约拿是一个固执的，虽然天主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他的旨意和意思，约拿还是持续自己心里所追求的。其实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能变成一个约拿，一个天主愿意使用的人，但是最终只是成为一个自私的人。我要大家明白，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必须克己，我们必须愿意放弃我们很多的想法，放弃我们很多的追求，说主啊，我在思考你的事情，我在考虑主你的旨意，你要我做什么，我在考虑主啊，我的属灵生命，我不要替我怎么样，而要替主要我怎么样，是不是？哎呀，我父母，哎呀，我媳妇儿，哎呀，我家这个事儿，哎呀，我那个事儿，哎呀，这个事儿，哎呀，那个事儿，没有，你应该问的是什么？天主要你做什么，对吧？去做，去做，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约拿学习的。